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3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司法部长称穆勒调查未发现特朗普通俄，民主党要求公布完整报告；美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海警船加入出人意外；马克龙会见习近平，藏人和维族人在巴黎示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要闻。美国国会领导人要求司法部向全国民众全部公开特别检察官穆勒针对总统特朗普及其2016年大选进行的一项司法调查报告。司法部长巴尔在星期天公布的穆勒报告摘要中说，调查报告认为特朗普总统本人、他的竞选团队和任何相关的人都没有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与俄罗斯串通以干扰大选。巴尔说，穆勒向他和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也提交了有关特朗普总统是否阻碍司法的问题，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总统阻碍了司法，同时报告也没有下结论说他没有妨碍司法。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星期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报告没有开脱总统面临妨碍司法这样严重的指控。这个事实证明这份完整的报告以及基于的证明文件应该立即被公开。声明还说，因为公开资料显示巴尔先生对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有偏见，他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不适合对有关报告做出客观的结论。虽然司法部长巴尔说穆勒调查报告没有为总统潜在的妨碍司法行为彻底开脱，但特朗普发推文说没有串通、没有阻碍司法是彻头彻尾的开脱，让美国继续伟大。特朗普随后对记者说，穆勒调查是个耻辱，这是个以失败而告终的非法拆台。巴尔在报告摘要中说，穆勒特别检察官在将近2年的调查中动用了19名律师和40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发出了2800多张传票，与大约500个证人进行了交谈，并执行了将近500个搜查令。在调查过程中，穆勒对多达34人提出了刑事指控，包括俄罗斯情报人员以及特朗普的前资深助理。政治观察人士说，穆勒调查报告将对2020年总统大选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有意竞选连任，多位民主党参选人决心要把他选下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商务部星期四证实，美中两国高官将在3月底和4月初进行穿梭互访。据透露，华盛顿和北京商定，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于3月28号至29号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第8轮高级别经贸磋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则是4月初到华盛顿和美国官员举行第9轮高级别经贸磋商。有消息称，美中两国将在4月底达成贸易协议。有关这方面的最新发展， 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邀请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教学这个教授陈朝晖博士呢，来为我们分析。
现在看来呢，就是在就是以前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呢，就是双方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也就是川普总统前段时间刚刚说的就是说是美国就是两方达成协议以后呢，美方呢要是逐步的降低就是对中国增加的关税，而不是马上就把所有的关税去掉。这个呢就是说是有点中国就觉得好像这是有点很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达成了协议以后的话，那么你对美国对中国的惩罚措施应该马上结束。但是呢现在看来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川普总统说的，他就说为了保证中国能够执行就是我们达成的协议，所以说呢就是要看那个协议执行的情况呢，逐步的降低这个关税。所以说呢这一点呢就是一个现在看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呢现在总的来说呢已经是比以前的问题要小得多了。所以说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在四月底的时候呢，可能我认为是就是中美达成协议呢这个概率是很大的。
嗯，那么目前我们注意到这个美中的经济发展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这个压力。那么特别是这个美联储啊，就是这个星期宣布要取消2019年这个加息的计划，那么甚至就是停止这种加息的这种经济刺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来应对着目前这个经济减缓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那如果美中两国达成协议，像刚才你所期望的那样，那么对于美中两国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美中两国的人的生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OK，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是达成协议的话呢，那么肯定会对美中的经济呢都有就是短期内呢都有比较正面的影响就是说是像中国的话，它的因为它现在的制造业的那个的发展呢是已经是受到了一定的打击，还有呢它的就业人口呢，因为就是美国那个出口美国的那个机会下降了，所以它的就业人口呢也有一定的下降。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是美中一旦解决了这个贸易问题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呢，特别是出口经济发展呢，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的好处的，这是第一。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同样就是美国的公司呢就能够得到了更多就是市场进入的那个机会，他们能够到中国去做各种各样的生意，也能够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呢对美国的对中美两国的人民有不同的那个影响。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对中国人民来说呢这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工作呢会继续的到了中国，所以说中国的工人，蓝领的工人呢他的那个工作机会呢就会有很大的提升。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呢就会深受其害。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全球化这个过程呢会继续呢把这个工作呢制造业的工作呢放到中国去。所以说的话呢，对美国的中下阶层的人呢这个呢是不一定是个好处。但是呢你要是有在美国，你要是有资本有知识的话，那这个好处会是非常大的。
嗯，那如果真的美中两国达成了这个贸易协议了，对于全球的贸易这个总体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对全球的贸易的协议呢会有比较正面的影响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是如果说是美中能够确实能够达成了这个协议，而且都能够执行下去的话，那么比方说那中国不但就跟美国关系理顺了，同样的框架呢就可以跟欧洲，可以跟日本，可以跟世界其他国家呢用相同的这个框架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是美中贸易一旦达成的话，那么这个 WTO 的框架呢就会更前一步的发展就会以中美这个经济这个蓝本呢来解决他们就是说是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问题。这不单单是对中美经济有很大的好处，对全世界的经济特别是贸易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好处就比方说知识产权保护就比方说是那个就是公平的市场准入这些问题呢都能够在这个中美这个经贸这个协议的框架下面呢能够向前一步的进行。
嗯，陈教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让你谈一下刚才你谈到就是说对这个四月份这个达成这个协议你还是本人还是很乐观的，那么 假如在这个达成这个协议在这个当中啊，美中双方可能都会要做一些让步，你觉得各自会在哪些领域让步？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这个中国啊，美国要求这个中国这个结构性的改变等等，另外比如说还有在华为这个问题上，就说双方各自会在哪些领域让步？
我认为现在看来呢，就是这个结构性问题呢，几乎在所有的方面，就是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就是允许就是美国企业到中国去，其他的比如说金融行业啊，其他行业能够进去啊，能够就是就是去做生意。还有的话呢，就是取消或者减缓对国企还有就是私企龙头企业的这些补助，这些所有这些范围呢，都得到了就起码是。大部分的承诺就是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就不是太大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执行的问题啊。因为怎么执行的话，就是谁说了算？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问题一旦没有达成，那么就是美国就说我要，那我就说我说了算，没有达成，那我继续对中国增加关税。那中国说这个不公平，因为我们应该是也应该有决定权，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是达成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谁最后能决定哪个这个贸易是不是能够真正执行下去了，在这个细节上面呢是现在是还有争执。现在我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呢要就说是会给要达成的那个让步呢，就是会给中国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决策。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表，就是降低中国关税的时间表呢，我想呢会尽量靠前一点，这个就是美国要让步的问题。至于说华为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可能对中美这个两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呢，可能不是个太重要的问题。我不认为这个是在他们现在谈论的一个项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海军再次穿越台湾海峡，继续以远超往年的频率在这一敏感海域航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当地时间星期天至星期一，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和海警队巴索夫号巡洋舰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以展示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这是美国军舰过去三个月来至少第三次穿越台湾海峡。自从去年七月以来，美国军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至少已经六次穿越台湾海峡，而此前美军军舰穿过这一海峡的频率据信是一年一次。台湾海峡大部分水域属于公海，但是北京是美军的出现是对台湾的支持，因此对美军在这一海域的活动相当敏感。美国海军舰船上一次在2月25号通过台湾海峡之后，中国外交部向美国提出抗议，称坚决反对美方采取的挑衅。中国国防部则称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动向全程掌握，并保持高度戒备。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美国海军基地的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这次是过去几个月来第二次穿越台湾海峡，但是美国海警队巴索夫号巡洋舰的出现令一些防务专家感到意外。有评论说，这可能是美国海警船多年来第一次公开穿越台湾海峡。巴索夫号巡洋舰今年1月20号离开加州阿拉米达港，开始长达几个月的在西太平洋海域的部署。美国海警队称，海警队过去150多年来在印太地区一直扮演持久的角色，目前在那一海域部署海警队资源直接支持了美国的印太外交政策，也支持美国实现印太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有关国家安全目标。另外一方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上个星期四出席智库座谈会，讨论在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的军事战略，其中着重谈到了中国所带来的挑战。有关详情就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做介绍。
邓福德将军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明确地写明了使美军保持强大的两大因素，其一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网络，其二是当这个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的时刻，美军投射力量的能力。他说，现在这两方面都面临着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美国现在已经不能认为掌握这两大因素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当谈到这个中国时，邓福德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不仅限于太平洋地区，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首先，中国想至少在太平洋地区占据优势地位，第二，他们想要进入全球市场，所以他们的目标高于太平洋地区，伴随着那些目标的是军事足迹。
邓福德将军是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场这个讨论会上发表这样的讲话的。那么在会上，当他被问及中国的军事力量是否会在未来对美军构成直接威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邓福德将军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我认为中国今天就有意挑战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投射力量，并且满足我们与太平洋地区五个盟友的承诺的能力。
邓福德将军还提到美军与美国企业界的关系，他认为双方的合作是美军能够在这个长久以来保持强大的重要的原因。我们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为什么我们有着竞争优势？毫无疑问，从二战到今天，美军与美国产业界的合作关系，我们获取美国人民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能力、创新的想法和我们的生产能力，一直是让美军强大的因素。这种关系是很重要的，习近平也知道这一点，他称之为军民融合，清除中国军方与产业界之间的障碍。
邓福德说，他对这个美国企业可能会间接地帮助中国军方获得重要技术感到担忧。此外，当被问及对朝鲜在导弹试射等问题上的意图有何评估时，邓福德将军表示，无论他本人作何评估，美军需要执行的任务从未改变。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从2017年2月，我们的任务包括多个项目。第一，以我们所能的任何方式支持朝鲜半岛去核的外交努力。第二，就是依据我们的同盟架构威慑朝鲜对韩国可能的侵略或挑衅。此外，让我们自身准备好，当核阻失效时，我们能够做出反应。那三项任务一直都没有改变。至于你提到的有关朝鲜的意图，我对于他们的意图做核评估，并不影响我们每天如何执行这三项任务。
邓福德将军说，他看到朝鲜仍然具有弹道导弹和核能力，美军关注的重点就是为可能的结果做好准备，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外交政策上星期四呢，在其网站的一篇报道中指出，正在崛起的中国驱使美国军方对亚太地区采取新的战术，不仅要向日本、韩国、泰国等美国主要盟友保证他们得到美国的支持，而且要防止一场潜在的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外交政策杂志国防记者拉纳斯里格曼撰写的这篇报道名为中国崛起驱使美国军方在亚太采取新战术。文中提到，中国继续扩张军力，在南中国海上面兴建岛礁，让邻国感到忧心。对此，美国军方想要在太平洋地区扩大战力，增加军备，并且让美军进行更多的轮番派驻。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3月19日在夏威夷沙夫特堡美军基地与记者们进行论坛活动时，明白表示中国是美军针对的当务之急。 争取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军事存在，与美国军方最新的战略重心一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夏纳汉与他的前任，也是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去年一起规划了国家防御战略，当中首要防御对象直指中国。夏纳汉上个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向军事委员会提出2020年国防预算时说，中国军事崛起和威胁对美国国防而言是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外交政策杂志的斯里格曼在报道中指出，美国军方除了越来越关注中国大刀阔斧进行军事现代化之外，也对中国居心叵测的经济手段感到警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世界许多国家开发基础设施和经济投资，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但是这些投资可能会给一些国家带来严重问题，包括无法偿还债务、透明度降低、失去对天然资源的控制等等。例如2017年12月斯里兰卡因为无力偿还中国公司债务，而正式把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移交给中国，租约有效期长达99年。斯里兰卡批评人士认为这笔交易威胁到斯里兰卡的主权。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尔·戴维森上个月在参议院听证上就提出了斯里兰卡把港口交给中国的这个事件。他说，中国对我们的长城战略构成最大威胁，威胁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威胁到美国。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在记者会上说，为了反制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美国军方的部分做法是强化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与伙伴关系，这意味着把成千上万美军进行更多轮调，从美国本土短程派驻到太平洋地区。目前美国有大约85000名军人派驻在亚太地区。美国陆军部次长雷恩·麦卡锡接受外交政策杂志采访时表示，这意味着在亚太地区进行更多更大规模的军演。他说，陆军部在2020年国防预算中要求提高经费，以扩大目前在亚太地区的军演，这包括首次纳入印尼、马来西亚与日本的演习，并且建立一个名为太平洋捍卫者的军演，目的就是要显示美国有能力部署更大的军力。麦凯锡还指出，另一个强化伙伴关系的做法是向外国军队销售美国军备，教这些国家的军队如何使用美国军备，帮助他们提高军事能力。但是美军战略的另一方面是扩大美军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军界量。以地面为主的美国军方在太平洋发生战事时需要远程导弹和极远程炮弹进行战斗。外交杂志在21日的报道中指出，去年美国正式退出与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的时候，美国军方的常规导弹和核导弹能力被限制在500公里射程内。由于中国从来没有签署这项条约，这让中国不受限制，得以建造大量常规武器，包括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21D中程反舰弹道导弹。现在这些武器足以威胁到亚太地区的航行自由。另外，中程导弹条约并没有包括超音速导弹，而这种新型武器以音速至少5倍的速度前进，射程远达1610公里。中国现在已经研制出超音速导弹。美国军方希望以中国在军事上取得的进展和对区域的威胁，向国会争取到更多经费，计划在2020年的国防预算中以10多亿美元用在发展陆基超音速导弹。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新的战略性远程火炮可以配载在超音速导弹上，这种火炮能够射到非常远的距离。美国陆军部次长麦卡锡对外交杂志说，这些军事能力2013年的时候就可以实现。对于美国亚太盟友如何看待美军加派军队和扩大武器能力，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表示非常乐观。 他说，这些国家以他从来梦想不到的更正面态度做出回应。布朗指出，美国的亚太盟友对朝鲜试射导弹以及中国咄咄逼人的做法深感警惕，因为这些国家正面临一个能力十足的潜在对手，因此他们向美国表现出极大的合作意愿以及兴奋感。然而，不少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有关研究人士对美国军方为反制中国威胁而提出加大国防预算的请求有所质疑，有的不认为北京真的给美国以及美国盟友构成军事威胁。对于美国军方准备强力应对中国的立场，非营利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现任会长史蒂芬·欧伦斯认为，华盛顿应该跟北京较量的是在经济和外交领域。他说，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使得经费从我们真正更需要跟中国竞争的领域转移到战略这方面。他说，这么夸大的做法已经对美国构成恶劣的政策影响。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来播报几则简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抵达法国访问，同马克龙总统共进晚餐。法国的一些维吾尔族和藏族人在巴黎游行示威。习近平在访问意大利和摩纳哥之后，3月24号抵达法国尼斯附近的地中海度假小镇滨海伯利厄，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并在尼斯过夜。马克龙发推文说，很高兴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访问法国，这次访问必将强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肯定法国、欧盟和中国在多边主义世界中的作用。法国警方在当地严密戒备，出动船只巡逻，潜水员搜索。同一天，上千人在巴黎人权广场集会，呼吁支持西藏和新疆，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人权，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谈判。藏人举着法国国旗和西藏的雪山狮子旗，有人脸上写着自由西藏。维吾尔人手持法国国旗和象征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蓝旗。法新社星期天报道，法国计划在习近平这次访问中提及中国在新疆大规模违反人权的问题，但目前还不清楚马克龙是否会如人权组织呼吁的那样当面向习近平提出新疆在教育营的问题，还只是在其他场合由其他官员提及。习近平星期一将与马克龙签署几项协议，星期二在巴黎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马克龙近期多次提到中国崛起对欧洲的挑战，是欧盟中对中国政府批评最为强烈的领导人之一。他星期四在布鲁塞尔说，欧盟和中国虽然可以在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多边合作等领域进行合作，但同时欧盟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他说，现实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中国已经不是从前的中国。他说，让中国企业收购欧盟港口等基础设施一直是一个战略错误。法新社星期天报道说，预计马克龙将在和习近平的会晤中提出中国的强迫技术转让问题，并呼吁中国给予欧盟互惠的市场准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时，中国驻意使馆新闻官员据称对意大利女记者实施恐吓，多次要她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引发意大利政界的强烈反弹。意大利罗马日报22号透露，习近平22号上午在罗马奎里纳莱宫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举行会谈时，中国驻罗马新闻使馆新闻办公室负责人杨汉对正在进行采访的罗马日报女记者朱莉亚·庞皮利进行了恐吓。报道说，杨汉几次对庞皮利表示，你必须停止说中国的坏话，我很清楚你是谁。 庞皮利要对方出示身份时被杨汉拒绝。庞皮利随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杨汉再次走近他，要他放下手机。庞皮利是罗马日报负责亚太事务的记者，9年来一直关注中国问题。庞皮利2016年4月9号撰文对中国的新闻从业状况进行了分析，他写道，一名记者在中国究竟是怎样工作的呢？他们又如何能在一个将宣传与新闻混淆的国家去了解情况呢？政府又是怎样试图限制媒体一些元素的活力呢？2012年庞皮利还曾获得意大利日本基金会颁发的乔瓦尼阿涅利新闻奖。22号上午发生在奎里纳莱宫的事件引发意大利政坛的强力反弹，意大利前公平机会事务部长卡尔法尼亚表示支持庞皮利，意大利前教育部长杰尔米尼指出，这是中国对意大利新闻自由的严重干涉。欧洲议会议员马奥卢要求意大利外长米拉内西进行调查，他说如果被证实属实，这将是一起十分严重和前所未有的事件，会证明中国等不自由和专制统治的性质，而我们刚刚向中国敞开了大门。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下个周末前往中国访问，但只会访问一天，比此前安排但被推延的访问更短。阿德恩星期一说，鉴于新西兰前不久发生了致命的枪击案，外出访问时间长感觉不合适。阿德恩原本去年访问中国，但是在新西兰政府警告电信公司让中国华为公司参与 5G 移动网络建设的安全风险之后，他的访问安排被搁置。观察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中国针对新西兰政府有关华为的政策做出的回应。中国还决定延期举行原定在今年2月举行的2019年中国新西兰旅游年活动，但是阿德恩这个月早些时候说旅游年活动没有被取消。中国对新西兰以及邻国澳大利亚的政治渗透一直是这两个南太平洋国家的担忧。去年7月新西兰国防军明确将中国视为挑战国际治理价值与准则的一项威胁。11月惠灵顿当局指出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会带来安全风险。北京批评惠灵顿当局的这项决定，并不加掩饰地警告新西兰会付出代价。这一系列的事件导致新西兰与中国关系紧张，不过阿德恩总理对两国关系紧张的说法轻描淡写，称两国关系很复杂，也有挑战，就跟新西兰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有时候会出现的情况一样。过去几个月来，美国政府一直劝说包括新西兰在内的盟国不要使用华为产品，以免影响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新西兰和美国同属情报分享五眼联盟。不过阿德恩政府说，新西兰会依照自己的国家利益推进独立的安全和经济政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宣布参加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打乱了党内竞选连任优先的惯例，迫使蔡英文在出访之前匆匆宣布正式参选。获得深绿阵营支持的赖清德自称是台独工作者，对争取当全民总统的蔡英文构成严重的挑战。在去年九合一选举失利之后呢，代表深绿势力的赖清德有多大的机会上位？面临独派和中共两面夹击的蔡英文会不会为巩固 基本盘，而倾向于深绿。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之争最终还有没有可能形成许多绿营人士期待的蔡赖配？针对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电视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那么一位是呢这国民党发言人孟鸿凯，另外一位是呢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宋承恩认为呢，台独深绿阵营遇挫，赖清德逼宫吸眼球。
赖清德先生在宣布当选以前，他其实与中间他话语中间已经透露说他倾听到了基层的声音，所以其实是他在特别是他退下行政院长之后，在基层中间走动的时候，特别是做补选的辅选的时候，听到了许多基层的反应，觉得说责无旁贷，觉得说可以给人民另外一个选择。所以其实我是这么看，其实他并不太是一个逼宫的态势，他是期待做一个良性的君子之争，那么这其实是台湾民主特别是党内民主的一个部分。
那么孟鸿凯说呢，台湾政坛无论蓝绿纷纷乐见赖清德的出现。
如果说2020还是蔡英文，而过去台湾一直在做的这个民调，蔡英文一直都不管是两个对决蓝绿对决或者是说三角的局面发生，蔡英文都是落在第三名的位置。那如果说还是由蔡英文来竞选连任的话，可能对于民进党区立委的选情会真的是雪上加霜了。所以说现在赖清德跳出来，即使民进党内没有太多的表态或太多的反应，但是我相信对于某些民进党的这个尤其是有意要参选立委的这些党籍人士来讲，应该都是乐见赖清德出现。
宋承恩说呢，韩流是潮流，总会有始终，
毕竟我们叫它韩流，流就是会过去的。所以现在他刚刚开始他的高雄市长的任期，他非常认真，那他做了许多的行动，包括去访问香港澳门，协调访问中国的城市等等，那么他拉了许多的这个销路农产品的这个管道，那么有许多观光的作为，有许多促销的作为，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我觉得他当然有他的才能，就是他在去年的整个选情中间，因为社会的现象以及民进党执政的受到人民的反扑，那么他当然就是趁势而起。但是他是不是能兑现他把他的政治才能能够化为真实的政绩，这是大家都在看的，特别是高雄市民。那么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要经过试验，那么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反映了深层的政治生态，只是它现在是在风头上的一个人物。
洪孟凯说呢，韩国瑜是医保，选不选总统都很好。
我们也希望透过公平公开的机制产生出我们自己国民党的人选，那产生定于一尊之后，我们就全力相挺，全力辅佐，全力支持他，希望他来赢得总统大选。那最后我补充一点，就是即使韩国瑜到最后没有成为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也许有些人会失望，但是我相信韩国瑜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绝对还是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如果说他是总统候选人，当然他可以带领我们往前冲，即使他不是总统候选人的话，他也会是一个很亮眼的政治明星。而因为他不是总统候选人，换句话讲，对手阵营要攻击他又更难攻击，那到时候他一定可以变成是一个最强的助选员以及最强的拉拉队，可以帮助我们拿到更多的选票。
宋承恩说呢，台湾民主成熟，选民决定总统。
我觉得当选战继续开始的时候，每一个候选人，包括民进党，包括国民党，包括其他的党派的，都需要经过极严厉的民意的检验。我觉得台湾民主其实渐渐的成熟，选民会睁大眼睛来看，在总统的大选中间去看他的两岸政策，去看他的经济政策，去看他的国家地位的表述。那么现在韩国瑜的作为是不是能够通过选民的检验，我们就要等选民明智的判断。
洪孟凯说呢，韩国瑜的高人气有原因，是最接地气的政治人物。
难道这一点还是所有现在想要反对韩国瑜的人还看不清楚的吗？再者，韩国瑜有提到是说，如果说真的要面临到所谓的这个当总统的条件的话，其实他回应了蔡英文，他就讲了台湾安全、人民有钱这两句话就是现在大家最想要见到的事情。所以说某种程度上，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也讲是说韩国瑜就是现在最接地气及最有人气的政治人物，因为他真的了解说大家需要的是什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香港澳门经贸之旅期间分别拜会了两地的中联办主任，引发争议。韩国瑜表示自己是多交朋友而非卖台。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七天大陆经济之旅目前仍在进行，22日和23日两天，他先后造访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机构及中联办，拜会两位中联办主任。报道说，韩国瑜在事先没有宣布的情况下，拜会了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澳门中联办主任傅泽英，则在韩国瑜抵达当晚为他举行欢迎晚宴，地点是接待包括习近平和江泽民在内中共高官的正式接待场所新竹园。另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及澳门特首崔世安也都会见了高雄市长韩国瑜。不过，韩国瑜造访中联办的活动受到台湾舆论以及香港泛民主派议员的批评和质疑。香港《明报》援引正在帕劳外访的蔡英文总统的话说，很难排除中联办是在制造一国两制的氛围，因为中联办是中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重要机构，不知道韩国瑜是否具有这样的警觉。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高雄市政府事先并未公布行程，引起外界诸多猜测，因此希望高雄市府能够进一步公布会面的情形，以示疑虑，也让民众放心。报道援引台湾多位立委的话说，韩国瑜会见中联办主任不妥，出于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尊重，具有官方身份的高雄市长会见中联办主任之举闻所未闻。台湾中正大学传媒系副教授管仲祥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这样的一个举动是让台湾有很多人是感觉到不可思议的，因为其实中联办其实是代表的是中国的官方嘛，那这个不管是在安排或者是这个拜访，其实都跟过去的规格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不太一样，我想更大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到底谈了什么东西，其实只是一个纯粹礼貌的拜会呢，或者是有其他的这种所谓的其他的这些内容，其实外界都不得而知，所以它会导致非常多的揣测以及不安。
苹果日报援引韩国瑜的话说，他在会见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的时候，谈的都是天南地北，像是过去的工作岗位、人生甘苦、老婆孩子、香港与高雄的未来。韩国瑜还说，他怎么能够带着老婆孩子、带着市府团队还有在旁10位市议员的监督准备出卖台湾。韩国瑜还多次强调，他的港澳等地之行是以经贸为主轴，只想卖水果水产，目前已经签署了价值34亿台币的合同。他说，陆委会也好，其他酸言酸语也好，都是不必要的杂音，怀疑论非常无聊。南华早报还援引韩国瑜的话说，高雄的头脑要开放，广纳五湖四海的人，要抓住各种商机。访港期间，韩国瑜大赞港珠澳大桥，称工程震撼人心，值得学习，香港之行满载而归。对此，管仲祥表示，
但是这个是他说嘛，但是实际上什么不晓得嘛，对，所以你当然是礼貌性的拜访，就看是不是有违反在台湾的相关的法规，如果没有违反这些法规，当然是没什么问题嘛。那但重点是在于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谈了什么，因为双方也都三缄其口，也不对外说明，那这个当然就很自然会引起很多的揣测嘛。
不过，台湾苹果日报报道，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日前受访时表示，先前他出访香港的时候也会见香港特首。 不管在香港或是中国境内，跟中国官员会面很正常，外界不必大惊小怪，逢中必反。然而朱立伦并没有明确谈及拜会中联办层级中共高官的内在意义。香港中国问题评论员郑宇硕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北京呢是非常看重呢这个韩国瑜先生的两岸政策里头呢北京是期望呢能对呢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明显的接受一国中国立场的蔡英文政府呢施加压力的。那韩国瑜的这个韩流呢是给北京政府呢一个机会，让台湾人看呢，要是你接受九二共识啦，要是你接受一国中国政策的立场呢，我是可以呢给你好的很多好处的。那在一个经济低迷的情况底下呢，那韩国瑜呢，你就两岸政策的立场呢是有一定的潜力。那当就自然呢得到呢北京政府的重视了。
最新报道说，澳门中联办主任傅泽英表示，澳门在两岸关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可以为高雄与大陆交流合作发挥桥梁作用。苹果日报说，台湾政坛人气高涨的韩国瑜常说错话，这次港澳行期间致辞的时候似乎就有明显的失误。例如他说，不丹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有网民因此揶揄韩国瑜是愚公移山。韩国瑜还说高雄与澳门之间没有直航，不过韩国瑜后来澄清，他的意思是增加两地的航班密度，以期加大彼此的交流。韩国瑜接下来将会访问深圳和厦门，28日返回高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两会维稳期呢刚过，相继爆发学校食物霉变和化工厂爆炸等备受社会关注事件之际，又有网民因翻墙转发所谓涉及政治不当言论而被抓捕。与此同时，为有害疫苗受害者发声的一名被捕的草根维权人士，由行政拘留升级为刑事拘留。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河北石家庄网民孙愿平3月22号被石家庄市公安局以寻衅滋事为由传唤到派出所，随后对其予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孙愿平的推特账号目前已被删除。根据网络流传的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孙愿平在推特社交软件无故多次转发涉政不当言论，不过处罚决定书上没有说明什么内容属于不当言论。中国当局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针对翻墙网民的打压行动仍在继续，一些在海外社交网站 Twitter 上发布信息的人士被警方拘留或约谈， Twitter 账号也遭删除。有评论人士指出，当局当前进行的言论钳制所针对的目标，由活跃的异议人士和批评人士扩展到关心时政的普通网民，并且延伸到了海外的言论自由空间。关注劳工权益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的劳工研究账号去年被警方要求删除。据维权网报道，中国多地公安部门约谈拥有推特账号的活动人士，要求他们删除账号或者所发布的内容。北京独立金融学者贺江兵对美国之音表示，警察到他家就推特发帖问题进行问话。
2018年11月18号北京的双井派出所一个高警官带着两个人去的，他的问题很格式化，就问我2017年的三月份以来有没有黑政府和党和国家领导人。我说2017年的三月我还没上厅，我在2017年的应该7-8月份在日本注册的。后来是微博被上号以后上了厅，上厅的人应该很多， 也有被拘捕的。我一个朋友叫王亚军，他就是在那段时间内吧，被他们当地的派出所给拘了4天。罪名好像是新型滋事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罪，口袋罪，就是，但他们标准我不知道，不清楚。
观察人士认为，去年11月以来，中国大陆警方采取的针对境内推特用户的打压，是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一些维权人士面临地方当局更严厉的处置。美国之音获悉，民间维权团体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何方美已经遭到河南警方刑事拘留。何方美中国两会期间在北京被跨省抓捕，被处行政拘留15天，关押在河南新乡辉县看守所。3月21号上午，何方美的丈夫李鑫到看守所接人未果，后来才得知何方美被转移到新乡市看守所刑事拘留。李鑫表示，他与何方美在北京期间，房屋中介受到当局压力，因而被迫搬迁。李鑫称，有一些物品遗留在出租房内，他曾在本月20号计划乘火车去北京取回出租房内的物品，但在火车站被特警强行架走。他表示，当时场面相当大。李鑫表示，受到疫苗影响的孩子目前无法到北京接受治疗，只能在家按摩。2016年以来，中国先后发生了数起问题疫苗丑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国当局对生产、批发和管理疫苗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采取了处罚措施。目前，疫苗受害家庭的维权行动仍在继续。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有数十个城市星期天示威集会，抗议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在俄罗斯共产党所组织的示威集会中，也同样出现了不满中国破坏贝加尔湖资源的声音。更多俄罗斯的政治势力和知名人士正加入到这场抗议浪潮中。有评论认为，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和两国关系很可能因此受到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项目正在俄罗斯遇到不断高涨的全国性反对浪潮。俄罗斯全国各地这个星期天都举行了民众示威活动。中国投资的瓶装水厂附近的伊尔库茨克州，在首府伊尔库茨克市、临近的安吉尔斯克市等地，当地居民在市中心手举标语，呼吁普京总统阻止中国人在当地建厂。示威者还呼吁关注贝加尔湖目前所面临的游客过多、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废水的处理，以及废弃的湖畔造纸厂有毒物质泄露等问题。伊尔库斯克市的示威组织者说，大约有数千人参加了抗议活动。在贝加尔湖另一岸的布里亚特的首府乌兰乌德市，抗议者除了反对中国投资建厂外，同时呼吁保护贝加尔湖，关注当地森林资源滥砍滥伐行为。布里亚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来自共产党的当地议会议员参加了示威活动。抗议活动也席卷西伯利亚大城市托姆斯克、新西伯利亚市等地。托姆斯克市的示威组织者说，当地政府这次很宽容，示威活动没有受到刁难。在首都莫斯科东北部的一处公园里也举行了抗议活动。示威组织者说，活动不仅反对在贝加尔湖畔兴建工厂，还希望社会更多关注贝加尔湖生态环保议题。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说，星期天在俄罗斯所举行的这些抗议示威活动的城市数量超过50个。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势力星期六在全国几十个城市也举行了示威集会，主要诉求是有尊严的生活、抗议生活水平下降等。但在这些集会上也出现了反对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兴建工厂的声音。在莫斯科， 由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和其他俄共领导人参加的集会上，来自莫斯科郊外的索尔涅奇诺格尔斯克市的共产党第一书记罗曼诺夫在台上发言，他批评普京政府出卖国家自然资源。他说，当局在出卖远东，也在出卖贝加尔湖。有参加集会的俄共支持者不满地表示，俄罗斯的森林遭砍伐后，木材被运到中国，中国人还在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的房地产。现在中国又开始在湖畔兴建瓶装水厂，继续打贝加尔湖的主意。中国投资的瓶装水厂所在地伊尔库斯克州的州长名叫列夫前科，他是俄罗斯目前屈指可数的来自共产党的地方领导人。他和当地的法院一个多星期前已经分别下令暂时停工这个中国投资的项目。俄共表示，列夫前科的前任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上一任州长早在2010年就已经批准了这个中国投资项目。俄共还指责前任州长利用这个项目让当地州的预算的一笔资金下落不明，俄共要求对此调查。来自统一俄罗斯党的下议院国家杜马生态环保委员会主席布尔马托夫也同样支持叫停这个项目。亲克里姆林宫的国家杜马副议长和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上个星期表示，贝加尔湖遭受污染已经有50多年，先是苏联在湖畔建造纸厂，现在又为中国人建瓶装水厂。他的党计划提出法案完全禁止在湖畔建任何工业设施。在俄罗斯的知名政客中，苏联解体后一直活跃在政坛上的日里诺夫斯基经常打俄罗斯帝国和民族主义牌，他以善于察言观色和能够准确地把握政治风向而闻名。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名人加入到这场抗议活动中，包括上一届国家杜马议员、来自统一俄罗斯党的著名演员科热夫尼科娃和其他艺人。科热夫尼科娃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能够达到100万，他呼吁自己的粉丝和其他的演艺界人士仿效他的举动，转发帖子，加入保护贝加尔湖和反对中国投资建厂的行动中。反对中国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的一个网上请愿活动的签名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110万人。一些评论认为，在贝加尔湖问题上，俄罗斯日益高涨的反中国声浪可能仅是借口和导火索，更深层的原因包括害怕中国扩张和中国威胁，俄罗斯社会更不满各级官员的，而贝加尔湖畔的不少村庄至今甚至没有自来水，当局新的环保政策又极其严苛，所有这些都引起民众的愤怒。环保人士基斯洛夫说，各种政治势力都会在贝加尔湖问题上做文章，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甚至两国关系弄不好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和冲击。基斯洛夫说，相关事件可能会影响俄罗斯公众对中国的看法，甚至可能会对两国关系带来损害。许多俄罗斯生态环保学者警告说，这场抗议浪潮可能让公众仅把目光对准中国和瓶装水厂，而贝加尔湖所面临的真正的生态威胁被掩盖。布里亚特共和国的行政首脑表示，抗议活动中那些认为中国建瓶装水厂会导致贝加尔湖水位下降的言论都是无稽之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